福音三十五的第四章三十五节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急需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话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读经完毕。
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收庄稼，我把时间交给胡瑞平传道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，哇，这么好的天气啊，好像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，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就让我们的心情非常愉快。在这里好像前段时间我们有连着三个星期的联合聚会啊，一直不在这里，所以前段时间我们好像在外面走得多一点，尤其是在六月初的那几天，从六月五号到七号那几天，我们都是在那个霍圣那边有一个特别的聚会，就是代替周牧师来带领我们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特会。那一个特会可以说是我们那几次联合聚会的一个高潮。那一个特会所讲的就是关于宣教的事情。讲到宣教的事情，那今天当我们讲到说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身边的人传福音，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，我们常常会想到的事情。当我们说到宣教的时候，那我们就马上就想到要走到老远的地方去，到另外一个城市，甚至于到另外一个国家，这是我们对宣教的一个概念。并且还有的人，他们认为传福音和宣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他们就把传福音和宣教分开了，那是神学家在做的事情。他们说这是不同的，这是两个概念。那怎么去区分呢？其实很难分，你不知道怎么分。宣教不是传福音吗？所以这一次戴牧师他给我们的信息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宣教就是传福音啊，宣教就是传福音，是，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。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传福音，但是他从来没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宣教。宣教是我们自己想的，宣教就是传福音。并且戴牧师给我们的信息还告诉我们说，并不是说非要到远方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才叫宣教，不是啊。他说宣教可以从自己的门口就开始了，所以就比我们把这个宣教的一个概念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宣教的概念，这是一个全新的。所以我就想起好多年前，那时候信主时间不久，然后有一次就接到一个电话，那个电话是我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他打电话给我，是向我来推销他们的保险，我们知道常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，就是来推销这样的生意。这是他们的工作，就是他拿电话本拿来，然后照着里面的名字，他一看跟我们华人很容易区别，就你看他的姓，一看他的姓的拼法就知道，哎，这个应该是华人，所以他就顺着这些电话号码，他一个一个打过来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他要来推销保险，盼望是什么呢？盼望能够拉住哪一个人，觉得哎，听了他的介绍真的是不错，他就做了一单生意。对我来说，我并不需要这些保险，但是他既然电话打过来，那我也不想去拒绝他，所以我就回应他，我告诉他说，我已经参加了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保险公司啊。他就问我是哪一家公司， 哦，我说那家公司是天上公司。他说不是啊，我们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。那是美国的一家公司，他们在澳洲做生意吧。他说我们公司世界上最大的一家。我说你那个太小了，我参加的那一个那才叫大呢。我参加的那个保险公司是天上地下从来没有过，是最大的一个保险公司。他说真的，那你告诉我那个保险公司是哪一家。那我就开始把福音传给他了。哎，他也真的听我，他就听我讲，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一个保险是什么样的保险。我告诉他，你所听见的保险只是这个地上的保险，你所听见的你所做的这个保险是你出了问题然后他来给你一个赔偿，但是对于你所遇到的问题他毫无办法，你或者受伤或者死了你毫无办法，或者你出了车祸，或者你房子塌了，都是在出了问题以后才给你一个保险，给你一些赔偿。我所参加的那个保险不一样了，那一个保险是你还没有出问题他先给你保住不要出问题。哦，在我们来说，我们觉得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失落了，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这个保险公司告诉我们是，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将要去到天上享受永远的福乐，我们永远会活在这个宇宙中。他听了很开心，然后他就说好啊好啊，你到我家里来。那我就去了，把这个福音详详细细的告诉他，我告诉他了，然后他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我先生是信佛教的，如果我现在就信了基督教，我怕和他们有冲突。他说你让我慢慢来吧，这不是我能够勉强的事情，如果神没有开他的心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所以当他这样说了以后，那我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。两年以后有一次，有一个教会他们有洗礼的仪式就叫我们去，那我也去了。我在那里管理，然后有一个人看见我，他穿着这个洗礼袍，他一看看见我，他说啊是你啊，我不认识他。他说是你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你是，他说我就是那个你向我传福音，我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做保险，你把天上的保险告诉我的那一个。说今天我受洗啊，我感谢赞美主。虽然我跟他说了以后，他说他不能接受，但是种子撒下去了，两年以后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何等美好的消息。昨天晚上我们的聚会，哇，很多人，今天在这里有许多弟兄姐妹，他们昨天晚上也都在，那还有不少他们昨天晚上是不在。我就告诉你们，昨天晚上我们是分享关于戴基中牧师他所讲的那些宣教的信息。感谢神，许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分享了戴牧师他所讲的那些宣教的理念，可见这些信息非常的打动人的心，可见这些信息他们都记到心里面去了。而他所讲的那个信息其实涵盖的面是非常的广，非常广，并且他讲了三天，今天我们如果要在这里讲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所以只能讲其中的几个点，只能讲其中的几个点。今天我就把他所讲的其中的几个点来跟大家也来稍微的分享一下。而这些信息都是他在星期六的下午所传讲的那些。有一个课题他讲到，就是宣教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今天宣教的工厂就在门口，宣教工厂就在门口。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今天的交通是越来越方便，高铁、飞机、 现在这些东西速度非常快，你想要到哪里去，花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到那里去，越来越快。过去的火车我们觉得已经不错了，那已经不错了，一小时只有几十公里，今天高铁一个钟要几百公里。那不但是这样，因为各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移民条例，虽然是有所一些限制，但是也没有到跟男女上青天的一个地步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都是华人嘛，我们坐在这里都是澳门，但是今天我们是坐在澳洲的一个教堂里面敬拜神，就可见移民不是那么累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就是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神的福音，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来敬拜他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嘛。如果今天我还是在中国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信了耶稣，这是我不知道的。因为我来到这里，所以我就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，因为我来到这里，所以我就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仍然在中国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对于戴博士所说的，他说宣教工厂就在门口这一点，那我就深有感触了。不但是这样，自从我自己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啊，按照我对圣经的理解，按照我对现在教会的情况，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我都有一些非常深的一些感触。所以在悉尼的时候我们就做过这方面的事工，来到这里以后，前年我在 Springville 那边，我在 Springville 的教会，我就对那里的一些同工做过一个关于门口迎新事工的一个培训。而这一个门口迎新事工的一个培训，事实上就是把宣教从门口开始先做好。所以这是出于一个同样的一个理念，这一个理念就是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把门口做好，我们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干什么呢？神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教会，就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承担一个责任，我们应该有一个负担，就是神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，我们如何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门口这个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。今天我们不需要出远门，我们可以在门口遇见许多人。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是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啊，如果我们对一个不认识的人，我们有一个爱心，我们对他有一份爱心，我们对他有一个负担，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他，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话，对于眼前我们看得见的人，我们就更应该有那一份爱心，有那一份负担，因为他就在我的眼前，我看得见的。对于看得见的人，如果是没有负担，你对看不见不认识的人，你怎么可能有负担？所以如果门口这一块还没有做好，就好像戴牧师说的，你先不要要紧去坐火车，你先不要要紧去上飞机，你先下来在门口先把这一块先做好。当戴牧师他说到门口这一块的时候，我就想这个门口在哪里。当我讲到说教会门口常常是神把他救的人带来的时候，没错，真的教会的门口是一个门口，但是我想应该还有更多的门口，应该还有更多的门口。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就是一个门口，我家里的人都信了吗？我家里的人都得救了吗？这是我们家门口。对于家里的人来说，这是我们至亲的骨肉。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，我们家里人是最近的一个。如果我们对家里的人都不能把福音传给他， 我们看着他在那里，觉得大家天天在一起，哦，你是我的家人，我们大家都很开心。但是如果他没有得救，你不感觉的话，那你如何去思想你对福音的认识？你如何去面对他将来有一天会怎么样？我们的家门口不但是家里边的人，我们的家门两边的邻居，那都是我们家门口的事情。当然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会有困难，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的邻居也许他是世人，也许我们和他有语言上面的障碍，但是不一定就是隔壁啊，隔壁的隔壁怎么样呢？我们有能够沟通的人，如果有那些能够沟通的，我们可以和他说话的那些，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负担？这是我们对家门口这一块，我们怎么去看待，我们怎么去做？不但是自己家门口，还有我的家族这一个门口啊，我的哥哥弟弟，我的姐姐妹妹，这都是我家里的人，是我的家族。也许他们自己成家了，也许他们自己有一个门口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是我的家里人。我们如何去看待他们？如果还没有信，我们怎么去把福音带给他们？我的亲戚，我的朋友，有没有对他们有一个负担？这些都是家里人的，这些都是我至亲的所爱的人，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门口。还有一个职场的门口，如果今天我上班，那我上班，我是只要我去上班，我就和我的同事常常在一起。如果他还没有信主，那我如何去面对他？如果他还没有信主，我有没有一个把福音传给他的一个负担？还是我觉得难以启齿？还是我觉得如果我对他说我是基督徒，他会趁机对我有一些额外的要求？那如果那样的话，用圣经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以福音为耻了，因为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，我没有这个负担。所以讲到门口，我们有好几个门口，我们都要去思想，我们都要去面对的，如何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事工来做好，就在自己门口的事情。如果把这些事工都能够做好，把这些福音的工作都能够做好，我相信已经是有很大的成效。而要做好宣教的事工，而要做好传福音的事工，无论是在远处，你到别的城市或者别的国家，或者你说你在家自己的家门口，都需要付出代价的，这都是一样的。无论你到远处在门口，都要付代价的。首先我们就要付出一个时间的代价，我们要付出精力的代价，常常的我们还会需要有一些财力上面的付出，我们需要付出财力的代价，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事情。比如说在这里，我们有的姐妹就是常常开着车去接人去送人，时间金钱要付邮费啊，你的车子有损耗了，这些都不是考虑的事情。如果你想到说我要付这个代价，那这样的付出就显得很勉强。常常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时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，是这些问题这些付出是从来没有思考过，因为他没有思考过，所以他付出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没有那种付出的感觉，也因为他是没有那种付出的感觉，所以这种付出是蒙神的喜悦的，是蒙神的悦纳的，也因为这样的付出，这才是真正的付出。当我有这样一个负担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去思想这是什么样的付出，我就不会去计较说我付出有多少。所以我们要做好宣教这一块，我们要做好传福音这一块， 我们需要有付出代价的这个性质。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把门口这一块做得好，我相信就已经是把神在这一块上面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做好了。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能够把各样的事情都做得好，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大的能力。所以只要能够把神托付在我们身上的那一点能够做好，这已经是做得好，我相信这已经是够了。至于你如果能够做到更多，能够做到更大更好，当然这是很美好，但是先从自己身边做起，这是戴牧师信息的旨意啊。这个旨意就是宣教工厂就在门口。当我们说到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刚才就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把门口做好，要把福音传给家人，要传给家人。当我们说到把福音传给家人的时候，首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看得见，我们要看得见。刚才所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举目向天观看，所以我们要看，我们有没有看得见。而这个看得见，他说从人来看还有四个月庄稼才能够收，但是当我们用一个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它已经是收了。在地上的庄稼我们说的还没有到时候，但是耶稣他把我们的眼睛是引向一个属灵的世界，他把我们引向一个属灵的世界，要有一双属灵的眼睛，要看见那肉眼看不见的事情。那肉眼看不见的庄稼，他说是已经收了，已经收了。为什么那看不见的庄稼是已经收了？为什么那属灵的庄稼已经收了？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。他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是神的时候满足了，神的时间到了，所以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，为女子所生，生在律法底下，来干什么呢？耶稣他自己说，他说我来就是为这件事情，就是传福音这件事情。那么他来的时候什么？他来的时候是时候满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满足就是庄稼已经收了。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庄稼收，神的时间到了，他就差他儿子来。所以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，要看得见，看得见就是那不能看见的事情我们要看见，那是一个属灵的事情。所以彼得他信主以后，彼得他被圣灵浇灌以后，他应该是被圣灵充满，他应该是能够看见这些事情。这不容易的，这不容易的。常常我们会被某一些原因给拦阻。当彼得得到从天上来的异象的时候，就是那一块方布垂落下来，那里面有各样的动物要他宰了吃。从天上以来声音告诉他说要宰了吃，但是彼得他却被他的成见，那犹太人的传统观念所束缚了，他被他的那些成见给拦阻了，所以他就拒绝从天上来的异象。他说不可以，好像他比神还要大，好像他比神更加明白。他说主啊，这是不可能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彼得好像太迟钝了吧，怎么好像一点没反应啊？他果然是很迟钝。但是回头看一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很敏锐吗？我们觉得他很迟钝的时候，我们就想一想今天的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随时来接受从圣灵来的那些引导，那些带领。哎，我们就发现不一定哦。许多时候我们也像彼得一样， 因为在我们的里边，我们也有我们的成见，我们有我们的门槛需要是跨过去的。对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一个门槛就是我们的心还没有准备好，我们的心理这一关还没有过去。如果我们自己心里的这一个门槛过去了，许多别的门槛我们也可以过去。我相信在信仰的问题上，不管是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或者说已经信耶稣的人，古今中外都一样，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过这个门槛。没有信的人就是因为他这个门槛过不去，所以他不要信。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这一点，但是今天基督徒照样有需要有一个自己心里这个门槛，我们需要过去。我们其实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个门槛所指向的、所面对的是不一样。彼得之所以他拒绝从天上来的异象，就是因为他心里有成见，有这个门槛。保罗他从权力的来逼迫那个耶稣的门徒，一直到他全力的来宣扬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基督，这一个极大的一个180度的转变，就是因为主帮助他跨过了心里的这个门槛，叫他知道他原来所逼迫的原来就是他所应该宣扬的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，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信仰在认识上，我们的心要跨过这个门槛。在我的心里面，我是不是真的把这一个信仰我是看得很认真的，我是不是真的知道说救恩是这样的重要，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说不信的人他们将要在地狱受苦，而我却有一个盼望，是将来在永恒里面我和永生神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，我和他一起得享从他那里来的福乐，是神的福分。我真的这样相信吗？如果我真的是这样相信，那么我今天我就可以看见我家里人的需要。如果我今天家里的人他们还没有相信，我的心中是不是有一个负担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？我的心中是不是对他们有一份迫切的一个心情？他们是我的家人，是我的亲戚，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所爱的人。我真的爱他们，我是爱他是哪一方面呢？如果我真的相信救恩的重要，我一定会爱他的灵魂，我一定是迫不及待，我盼望他快点信耶稣。当然我向他传他不一定要听，我向他传也许他根本就是拒绝，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看见，因为我的这个负担，所以我就会为他祷告，而这一个祷告是有负担的祷告，因为我对他有一份爱。不但是有一份爱，我更清楚知道这一个救恩到底是什么样的救恩，这个重要性到底是怎么样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。他还不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就会思想，我想到他承认时的时候他是会怎么样的痛苦，所以我就会为他着急，我就为他有这样一个负担了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在提摩太前书5:8那里，他说人若不看不清楚，就是背了正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你看，如果我们不看不清楚，我们比不信的人还不如，因为我们就对他没有那份爱心，就缺乏了。他说不看不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，他是我的家人，应该他就是我的挚爱，应该我对他有一份负担。如果我不看顾他，如果我对他的灵魂的就没有这样一个负担，就要问一下自己，我真的对救恩有认识吗？ 我真的对耶稣基督有认识吗？我真的知道救恩的重要性。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说，我心里这个门槛有没有过去？我是不是对耶稣基督有真认识？如果我真有认识的话，我一定会把这个福音传给我的家人。今天的世界上所流行的都是背离神的正道，都是背离神的正道。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很活跃，但是不固定，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影响。我盼望孩子他能够站在那里，他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人。我盼望他能够出人头地，我盼望他能够有成就。但是所有这一切如果受到这个世界影响，我们就可以看看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那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因为受到这些影响，他们所说的，他们所做的，真的是 不需要我说，你们都知道，都看见。所以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让他来认识耶稣基督。他只有认识耶稣基督，他知道了神的真理，他才知道如何去堂堂正正做一个人。所以我就需要把福音传给他，我就要让他也真的来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他认识神的真理。所以当他能够做到他也真的认识的时候，他也会有一个负担，要把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因为他知道这是真的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宝贵的，所以要从我们自己开始，跨过我们自己心里的门槛，认识到这是真宝贵，认识到这是真需要，好叫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家人，传给我们的下一代，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，给人传福音。不等于他一定会听，也许我磨破了嘴皮子他也不要听，甚至于他还反感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已经把福音传给他了，所以我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。那无论如何，种子撒下去，什么时候神叫他生长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尽了我的责任。所以圣经说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所以我做了当做的事情，什么时候要收割了我不知道。刚才我所说到的那一个，他就是两年以后才收割的嘛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对我来说，我就感恩，看见他受死，我真的是从心里非常的高兴。当然我们领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以后，这并不是说福音的事工结束了，对这一个人传福音我已经尽到责任了。没错，我尽了责任，但是没有完全，这不是福音的结束。一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不是结束了，而是福音的开始，是福音的开始。许多人很喜欢他们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耶稣所发的那一个关于传福音的那个大使命的命令啊，他们很喜欢用这几句话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依据。当然这是非常的正确，没错，这是主的命令。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它仔仔细细的好好的读完全，不是读到这里就好像就说了，看见我们所喜欢的就用了就够了。这句话是没错，但是不完全。我们过去有一种习惯，就是读毛主席语录，只要这一段能够用就可以了，那其余其他就不管。但是神的话是全面的，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读完全。在马太福音，事实上神所讲，圣经所讲的 所有的关于传福音的事情，不单单是在马太福音，四卷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里面都在讲那些事情。至于福音传开以后，后面如何做，新约圣经后面所讲的所有的书信都在讲这件事情。不但是如此，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，他都讲到了很多的方面。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，最起码他讲到有三个方面。二十八节那里，耶稣的命令说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这是一个命，我们要去，但不是讲到三个去，其中他讲到前去和人去。在马太福音那里，他讲到的是人去，人要去，去干什么呢？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今天我们常常会把它分开，分成什么呢？是信徒和门徒。其实门徒就是信徒，信徒就是门徒。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到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哎，好像是有点区别，是有点不同的。我说门徒不一定就是和信徒一样，这个区别就是有不少的基督徒，他们信了主以后就觉得到此为止了，对圣经的真理，对神自己缺乏一种追求，以至于就停顿到这里。那么什么叫门徒？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门徒，他有一个时代的背景，在那个背景，其实不但是那个时候，就是现在我们常常也曾经遇到。我的外公他是做木工的，他说门徒的时候，就是要住到他的家里去，跟他一起吃喝拉撒，跟他一起来学手艺，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学做木工的，一开始扫地、带孩子、洗尿布，什么都要做，那是门徒。在耶稣基督那个时候，门徒是什么样的？门徒就是跟着师父一起住的，跟着他一起住，跟着他一起吃，跟着他一起生活，这叫门徒。去学他的一举一动，去学他的生活方式，去学他的所有一切，这是门徒。今天我们没有，今天我们受洗以后回到自己家里，星期天我们来敬拜神，然后我们回到家里，都过上自己的生活。所以戴牧师就提到一句话说，这些事情结束以后，我们就各回各的家，去过上我们自己正常的生活。但我相信这一个正常的几个字，实在是需要打上那个引号。门徒应该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去生活，这是门徒。所以一个门徒应该是对神、对基督、对他的圣灵真理是有追求的。然后他说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要让他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，他们必须所听到的是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那我们知道，今天有的人就出于所谓的好心，他们为了要让人快点来得救，他们就传什么成功福音，或者说恩惠福音，因为这是人喜欢听的嘛。你跟他这样一说，他就高兴，你在做生意不错，很好，基督徒也可以做生意的，所以你来吧，你来信耶稣，你来信了耶稣，你向他求，你就生意兴旺发达，所以他就来信了，他也愿意受洗，因为受了洗以后，他生意可以兴旺发达，或者说恩惠福音，他不做生意没问题，你打工也可以，你有很多的需要， 啊，那些小恩小惠啊，主耶稣只要你求，都会给你的，都会给你的。所以他就来了，他觉得很好啊，这些也都是我需要的。传恩惠福音，或者什么别的福音，人听了这样的福音，能不能得救呢？这些福音和耶稣基督通通无关，因为这样的福音的目标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，必须是传讲非常正确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告诉我们的福音，就和他的宝血有关，和人的罪有关，和人的罪需要救赎有关，和人的承认有关，和人的将来的永远的盼望有关。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那也有的人他也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不过呢，他的方法是另外一种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他说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带一个人来，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带一个人来，我们教会就倍增了吧。多快？倍增，马上就倍增。所以你们去把人带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马上就倍增了。我记得我过去听他们在讲解那些做传销的那些功课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就是这样传讲的，这是做传销。你只要一个传一个，马上就变两个了，你两个再去传，马上就变四个了，多快啊。按照他们的计算，你不用多长时间，你就可以把全世界的人全都传遍了。但事实上我们知道，这些根本就不可能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更何况人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，人得救或者不得救，是神的选择，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哪一个人可以来决定的。唯有神叫他生长，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撒种浇灌，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清清楚楚，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，好叫人受洗的时候，他不是奉着财神爷的命，他不是奉着随便哪一个人的命，他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。在耶稣基督的命令里面，他第三点他就讲到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要遵守，要遵守的。遵守什么呢？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。所以要能够在真理上教导刚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首先要在真理上要有装备，要有认识，我们才能够教导别人。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有做到，我们自己也不认识，我们拿什么来告诉别人？我们拿什么来教导？教导刚刚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单单是传道人牧师的责任，不是。每一个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的基督徒，每一个成熟的门徒，都应该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，可以来教导，做这样的教导，这是应该的。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命令是给每一个门徒的，我们每一个门徒，既然我们有责任去传这个福音，我们就有这一个责任，把真理告诉他，把真理来教导他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一个责任，应该装备自己，让自己在真理上先有一些认识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尽自己的一份教导的责任。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容。福音并不是说 把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告诉他，让他收洗归入名下，就完成了。这是开始，不是完成。从他受洗得救归入主，一直到他离世，整个这一个过程都是福音的过程。整个这一个过程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都是在整个一个福音的过程中，我们都跑不开。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说，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份心智，是愿意在真理的认识上有造就，有认识。所以这就是大牧师所说到第三个方面，就是门徒训练。带入主的名下以后，我们要有一个训练的一个事故要跟上去，从捐资到门训，从不认识到认识，从认识到更加成熟，这是我们一路我们要做的那些事情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，是愿意在这方面，在神的真理上有追求，愿意去认识更多？就不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许多事情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理解的，我们觉得理所当然。比如说一个孩子长大，我们要把他送到学校去，从读小学开始，到读中学，到读高中，到读大学，我们知道我们希望他能够将来有成就的时候，他需要这些知识的装备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自己的家里，如果我们对神的事情，对自己家里的事情没有一点认识的话，我们连这样的小孩都不如，因为他受到了应有的教导，我们却没有。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方面，需要在真理的认识上，我们自己要立下一个心智，愿意来读书，愿意来认识。孩子不读书的时候，我们逼着他，今天没有人可以逼我们，我们就需要我们自己来逼自己，在这方面要有造就，要有认识。所以昨天弟兄也分享到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小事就是小事，但是在小事上忠心就成为一件大事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把这样的小事忠心去做好，当我们把它忠心做好的时候，就成为一件大事，并且在真理上认识。的好处的是我们自己，首先的好处的就是我们自己的，跟别人无关的。我们自己得了好处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好处分给别人。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好处，我们就没有货可以给别人，自己的仓库里就是空的，我们拿什么来出货？所以圣经中讲到大卫这一个人，戴牧师提到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事，他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传福音的事工，这宣教的事工，并不是为宣教而宣教，我们关切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关切的是人的灵魂，我们关切的是神的荣耀。当我们是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的负担就是不一样的负担，就是不一样的负担。在我们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经历到神的同在，我们要经历到神的塑造。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一切，我们就很难有这样一个心智，有这样一个负担来做这样的事情。并且当我们去这样做，这样去传福音也好，宣教也好，做神的一切事工的时候也好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做，我们是依靠神的大能。因为神加添我们力量，神加添我们智慧知识能力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一切都做得好。我相信这一切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的重要，但是什么时候开始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个决定，需要我们自己做决定，我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，愿意来为神来摆上自己，我愿意在这一切事情上我自己愿意有些追求，愿意来更多的来明白，好叫我对自己的家人有一个负担，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好叫我自己在宣教的事情上有一个负担，是为了神得到荣耀。我相信我们无论哪一个弟兄姐妹，只要心里立下一个心志，我们求告神的名，只要我们求告神的名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，因为这是他所喜悦的，所以我们求告他，他一定会来帮助我们，来成就他的目标，来成就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一切。感谢神的恩典，今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，我们仍然能够站得住。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不是我们是什么好人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能够站得住，是他的宝血使我们成为圣洁，而我们对他的救恩就应该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回应，而这个回应是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。所以让我们自己做一个决定，低头祷告。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你给了我们命令，对我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应当去做的事情，但今天我们求你的恩典帮助我们立下一个心志，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是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一个工作去做，我们不是把它当做好像要完成任务去做，对我们来说我们蒙受了你的恩典，这是我们理所当然当行的一件事情，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好处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哪怕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立下这样的心志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，阿门。